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让我们一起来到学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成为遵行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第一章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出埃及记》是圣经的第二卷书，是《创世记》故事的延续。《创世记》讲述人在各个时期以及各种情形之下都是失败的，都不能够靠自己的主观意志或者是行为来得救。但是神始终没有离弃罪人，一直都在眷顾人类。出埃及记就延续着神对选民的救赎和带领了。出埃及记一章一至七节是这卷书的序言，这段经文帮读者提供了以色列的家谱。首先，作者以列祖的传统来开始，说明以色列先祖的家族已经完成了由一人到一国的转变，而且这个民族的人数众多。创世纪讲述个人或者是家族的历史，而出埃及记呢就记载了国家民族的历史。这一段列出了以色列十二个先祖的名，他们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出埃及记一章八至二十二节这一段讲述新的法老继承了埃及的王位，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讲过约瑟，因此他就开始苦待以色列民。法老叫了两个希伯来接生婆来，吩咐他们去杀害以色列新生的男婴，只是存留女婴。但是这两个接生婆敬畏神，并没有按照法老的命令去做。由此可见神对选民的保守和看顾了。现在我们就进入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研读和分享。出埃及记二章一节至二节记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摩西呢写到他父母的结合还有他的出世，但是着墨不多的，因此我们要看回圣经其他的地方才帮助我们呢更多了解出埃及记所发生的事情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写自己的传记，我想大多数的人可能会想要多讲一下自己的父母的情况，但是摩西呢甚至连父母的名字都没有提到的。他们在当时只是凡夫俗子，都是奴隶，是属于利未支派的。摩西就只是提到这么多。在后面呢我们就会看到他父母的名字分别是暗兰和约基别。 在第二节的经文讲到摩西呢是一个俊美的健康的婴孩。其实呢摩西对自己的出世留低下来的资料呢都是不多的。出埃及记二章三节，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可能摩西的肺活量很好，起先他父母都还可以将他收埋下，但是摩西的喊声越来越大，到这个时候就收藏不到了。多年之后神呼召摩西去成为神的发言人，向法老来到讲说话。那时摩西就推辞下，说他绝口笨舌，不识讲嘢。嗱，睇嚟咧，同佢 B B 仔嘅时候，两者之间系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吓。我哋有好多人可以好似 B B 咁大声咁喊，但系长大成人之后咧，却系唔愿意被神嚟到去使用，啊，高声咁为神嚟到讲说话。摩西嘅妈妈约基别呢？当时遇到很大的难题，他已经没办法将他的 BB 仔继续收埋。很多虔诚的人的做法呢可能跟这个妈妈不同的，他们会说我们只要信靠神就行了，这样其实很好的，但是在你假装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同时有信靠神吗？约基别如果要将 BB 仔收埋在家里面，他就是装傻扮懵，因为只要一些守卫经过，随时都会听到 BB 仔的喊声，摩西立即有这个呢丧命的危险。另外或者有人会说，当守卫经过的时候，这个 BB 可能不喊呢？不过你怎知道呢？信心不是一种盲目的相信，神要我们相信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靠的，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做愚蠢的事。约基别在这里所做的，我觉得完全合情合理。他做了一个小的蒲草箱，将摩西放在里面。出埃及记二章四节，孩子的子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除了做一个蒲草箱，约基别也都派摩西的姐姐呢去看着他弟弟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整件事情的发展其实都是神在这里保守看顾的。法老呢千方百计要除灭以色列的男丁，但是神就巧妙地让法老的女来到抚养和教育选民未来的领袖。出埃及记二章五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我们看到神的手呢出手干预，想一想我们就可以知道呢神是插手管住整件事的。约基别所做的其实是对的，法老的女儿来到尼罗河边洗澡，这个一定是一个隐密的地方，而在那里有一个蒲草箱，法老的女儿就打发侍女去将个箱拿过来给她。出埃及记二章六节，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她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这个 BB 仔喊得呢是很及时的，神让两件事情同时发生， BB 的喊以及法老的女在这里洗澡。这个小哥的喊声触动了法老的女的母性，于是法老的女就怜悯这个 BB 仔了。这个小哥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我们会看到拯救者摩西的故事。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记载了呢摩西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来的。出埃及记 是有关救赎的一卷重要典籍。整个故事不是从这卷书开始，亦都不是在这卷书来结束，而是从创世纪开始，继续发展到利未记和民数记。出埃及记二章七至十节记载，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公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作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段经文再一次给我们看到神的安排是多么奇妙。神不单止保守了这个 BB 仔，而且从安排 BB 的亲生妈妈在暴雨期亲自来喂奶。摩西生命中第一个四十年是在法老的皇宫那里度过，他好像埃及人一样成长和接受训练，他看起来呢就好像一个埃及人，讲嘢都好像埃及人，举止亦都像个埃及人。当他去米甸的时候，啲人就将他呢看成为埃及人嚟嘅。我哋继续读到之后的经文呢，就会看到呢件事。摩西在宏伟的太阳圣殿接受教育，这个是当时最有名的大学了。我们很多时低估了埃及人的知识和成就，他们对天文学的知识是相当了不起的，他们知道太阳的正确距离，他们亦建构出地球是圆的而不是扁平的相关理论，他们对化学非常有研究，因为他们懂得用香料涂抹尸体防止尸体腐烂。到今日，世界上很多地方呢，还未曾有这样的技术。他们对手工艺的技术以及对色彩的研究呢，真是令人赞叹。他们用的色彩比我们所用的更加明亮。我相信颜料公司呢，一定愿意不惜代价，都要拿到埃及人使用色彩的秘诀。埃及人的色彩是明亮的、美丽的、令人惊艳的，即使经过了四百年的历史依然是这样。他们还有其他了不起的成就，埃及人有一流的图书馆，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学识了埃及人一切的智慧。摩西所受的教育当中只是缺了一件事，就是不知道怎样服侍神。但是我们都不要低估摩西，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至二十九节，司提反提到摩西一生的几个重要时期呢，亦都引用了出埃及记第二章的内容。司提反说，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他，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藉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么？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换句话讲，摩西在埃及的一切训练并没有装备摩西让他可以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有一天当他外出的时候，见到他的一个弟兄被一个奴隶的督工所迫害鞭打，摩西就杀了这个督工。摩西望一望周围，要确定没有人发现他的行为，但是他却是没有抬头仰望神，他是应该抬头仰望神的，咁神就会禁止佢做呢一件事，因为摩西喺神面前已经40岁啦。神系要佢嚟到拯救以色列百姓，因此神就要将佢放喺沙漠遥远嘅边境嚟到去特别咁训练佢。
圣经嘅话语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2:15，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摩西在埃及住了40年。但是还未预备好怎样面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出埃及记2:16-21，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饮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饮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留意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饮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西波拉给了摩西成为摩西的新娘。很多旧约里面的人物呢都象征基督，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的。虽然并不是他们一生的事迹都可以象征基督，但是他们在某些方面呢的确是象征基督。摩西他是一个杀人犯，跟基督相比呢，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摩西却又能够象征基督，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位拯救者。摩西被以色列人所拒绝，因而转向外邦人，娶了一个外邦的新娘。之后他再次以以色列的拯救者来到出现，而这一次呢，以色列民就接受他了。摩西在米甸一住就是40年，米甸是他的家。在这里他生了2个儿子，在沙漠的生活使他逐渐装备好自己，可以承担责任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摩西的婚姻状况我们并不清楚，但我相信他一定非常爱他的妻子。虽然在书里面的记载来看，他们的关系似乎不是特别的好，摩西几乎没有提到他和妻子之间的事情。而西波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麻雀，可能所指的是一个矮小的紧张的人。出埃及记2:22-25记载，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甲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神准备要拯救以色列民，摩西亦都已经被训练好要成为拯救者。神拣选并且拯救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埃及人优越，亦都不是他们一直对神忠心耿耿，更加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拜偶像。这些人对神一直不忠心，他们会拜偶像，没有敬畏神。 你应该还记得，当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进入旷野，以色列人等不及摩西就做了一个金牛犊当神来拜。神的目的是要拯救他们，因为他们所过的是奴隶的生活，既无助又无望，除非有神出面干涉，否则他们只能够走向灭亡。神拯救以色列人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神听见他们的哀求；第二，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当以色列人绝望无助的时候，触动了神的心。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可以继承这地，400年后神要拯救他们。那你认为神为什么要拯救你呢？神拯救你和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神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好，神讲得很清楚，我们被拯救不是因为我们有些什么优点。保罗在罗马书3:23-24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白白意思就是没有理由的，神将我们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是没有任何理由的。约翰福音15:25说，他们无故地恨我。神并没有看着我们然后就跟我们说，你是好人，又诚实又勤劳，我要拯救你。神见到的是我们都活在罪恶当中，处于黑暗无知的境况里面。神看见我们的是荡失了路，没有指望，亦都没有力量自救。神就因为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主。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但是不只是神的爱拯救了我们，亦都是神的恩典来拯救了我们。神是透过基督耶稣的救赎拯救我们，我们并没有任何值得去被拯救的理由，只因为神是满有恩典，神是对世人充满着怜悯和关爱。很多人以为神看到他们有一些优点是值得被神拯救的，他们相信神将他们从罪人之中救出来，是因为神认为他们将来会变成好人。其实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变成好人，我们都有老我，在老我里面毫无良善的。罗马书7:18，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是的，我们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的，在我们里面呢，以前没有良善，以后都不会有良善。这样呢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行善的原因。神在我们得救的时候，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老我是必须死去。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呢并没有良善，但是神听见以色列人在奴役当中呢哀求哭诉，所以神要拯救他们。神看见我们处于困苦的处境当中呢，他就来拯救我们。神有自己的计划，他不需要征求人类的意见。神并没有说，这个呢是我为你们所准备的救赎计划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就会将它来到完成。不是这样的，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为他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上。而圣子愿意来，圣父就愿意拯救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神对我们说，这个是我给你们的救赎计划，一是就接受，一是就拒绝。当然神希望我们接受，但是神让每一个人可以自己来决定。有一位姊妹呢，很辛苦地工作，也都很认真地帮人去洗衣服，为了要赚钱 送他的仔去读大学。当个仔放假回屋企的时候，见到妈妈虔诚的信仰，个仔心里面对神就产生了一些疑惑。妈妈不断地告诉他，神真是好啊，神是爱啊，神拯救他啊，知道自己得救是非常好的事来的。最后呢，听得多了，个仔再听不入耳，就跟他说，妈妈，你似乎不了解吧，你在宇宙当中是几个渺小啊，如果你失去了灵魂，其实神一点都不会在乎的，没什么大不了啫。妈妈呢并没有立即的回应，只是继续将晚餐放在台上面。而最后妈妈就说，我刚才呢一直想着你对我讲的说话，是啊，你讲得没错，我渺小的灵魂呢真的不算得什么，我如果失去了灵魂呢都不是什么大不了，对神来讲呢都不是什么大件事。但是如果神没有拯救我呢，那神的损失一定比我更大，因为神应许我，如果我信靠耶稣，他就会救我。神如果违背自己的说话呢，他的声誉就会扫地，神就会失信的了。是的，神就是这样对人类讲说话。以色列子民本身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优点，但是神听见他们的哀求。我们也都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优点能够让神来拯救我们。但是神和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约，神亦应许拯救以色列人。他同样应许过要拯救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恩典是有行动的爱，因着神的恩典和无比的爱，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今天经文的研读我们就停在这里，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